对，你有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包括我听买命找钱的播客也是这样，就是启发了我很多，就是女生不羞于去谈挣钱，不羞于去说自己的这种商业思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有共同理念的人聚集在一个群体里面，然后大家可能各自发出自己的信号，可以碰撞出很多有意思美妙的事情。
我老讲话，我特别犀利，特别残忍，但是我觉得很真实。就是当人人都在宣扬你应该去做 IP 的时候，因为 IP 是稀缺的，一个东西是稀缺的，是有价值的，就意味着不能所有人都成为它。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想的是，我应该怎么从这个生态系统中去赚到钱。
你去找你自己价值观相同的、你信任的人，然后去做他的助理，并且你去分析说自己能够给对方提供什么，以及对方能够给你提供到什么，然后你们互相去达到一个双赢的一个结局。我觉得这可能是 IP 助理一个最好的状态。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四字妹妹。首先要在节目的最开始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满地找钱的线下听友会终于来啦！我们会在下周中秋节假期期间，9月16号在北京朝阳区举办一场以 fail 主题的圆桌讨论会。我和英灵妹妹将会分享我们目前的一个赚钱进度、赚钱规划以及未来的这种 fail 规划，也非常欢迎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或者对我们两个人感兴趣的朋友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活动详情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有一张海报，大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了解更多。报了名的小伙伴一定要添加小助理拉你们进我们的活动群哦。我们9月16号不见不散。然后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的两位听友朋友来一起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 IP 以及 IP 助理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做满地找钱以来，每一次收到听友的反馈都是让我最开心、幸福以及兴奋的一个时刻。然后我也是通过我们的小助手钱钱有知道说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00后女生，她跟我们说她通过我们满地找钱的这个听友群有找到她的本命工作，甚至说有改变她的这个搞钱轨迹。然后我当时听到之后就觉得哇，原来宇宙的信号竟然真的如此的奇妙。然后我就联系上了这位女孩，然后她叫小薇，然后我了解了她的故事。然后非常非常巧的是，她现在发生改变的这个人呢也是我们的听友，是叫月月。然后我们先邀请小薇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然后来开启我们今天这一场和听友们之间的对话。
Hello 满地找钱的听友们你们好，我是小薇，我是一个前医美大健康运营的00后，也是川香辣妹和满地找钱的听友。今年2月份在听友群里认识到了月月，找到了自己的本命工作，也非常开心能够上满地找钱的播客做一个爱的回流。
我刚刚听小薇有提到说她不仅是我们满地找钱的听友，还是我们就是老粉，可能才知道啊，我和英灵妹妹之前还做过一档播客叫做川香辣妹，没想到我们的缘分开启了如此之早。我也会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就是你在我们满地找钱这个宝藏的听友群里面有去发现到自己的本命工作，你能简单说一下你的这个工作的经历吗？以及为什么你会认为现在这份工作才是你的本命工作呢？
好的。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作为一个00后，第一份工作的话呢，就是可能大人眼里说的那种比较适合女生的工作，在一个饭体之内。对于长沙来说，它可能待遇啊，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是我不太好意思去告诉我的同龄人我在从事这个工作，我接触不到同龄人，且和我大学之后向往的一些比较有挑战或者是去大城市的工作不太一样。我可能在第一份工作选择的时候决定了妥协，去选择一个大家看似都非常稳定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就还是居安思危吧，就想年轻的时候还是要接受一些挑战，所以第二份工作的话，我是去到了一个富二代朋友的妈妈公司去工作，有一点点像继承人的那种想法和培养思路吧，是医美大健康的行业。
听小薇有提到，就是说一个关键词叫继承者们，然后就是你是当时也一直是在长沙那边做医美大健康运营这份工作是吗？
我是在长沙做体制内的工作，然后去了广州做医美大健康运营。
了解，单从这个事情听起来已经能感觉到你身上就是蕴含着的那一股子劲儿，想去挑战，想去改变了。然后我还是很想听，就是你展开说一下为什么就是你从医美大健康的这一个赛道里面出来，甚至可能还是一个听起来比较的抓马，比如继承者们对吧，这个的一个身份，然后选择现在这样一个岗位，你能再说一下就是这个轨迹改变的一个原因吗？
其实我现在的工作有一点像 IP 助理，但是我在接触之前，我可能也完全没有想到过有这份工作，或者是我适合做，或者是这个我很喜欢。因为在做医美大健康运营的时候，它这个赛道非常的限流，做小红书特别难嘛。然后我就一直想找一个比较好的做小红书的方法，也是了解了很多都没有找到。然后有一次就正好在听友群里看到有一个小伙伴在问谁在做小红书，我就看到月月当时在群里回复我，他也没有说任何其他的东西，他就是说一个我，然后他的那个微信的名称是小红书精准获客。我当时看到这个之后就觉得很不一样，跟那种小红书普遍做 IP 的那种做粉丝的打法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老板之前就是想做那种 IP 去积累信任感，积累粉丝去做获客的，所以说我当时就加了月月，后来发现月月很吸引人，然后我就特别想跟着他学习，才有了真的可以加入他团队来工作的一个机会吧。
哇，我真的觉得好神奇啊，甚至因为你说完之后我还特意去翻了这个，它应该是在我们一群的时候还是今年二月份对吧，当时就是有听友就在群里问了一句说有没有人在做小红书，然后月月他只回答了一个字有，然后我都没有想到还会有人就是因为只是一个有字而去产生这个连接。哎，这里提醒听到这里的在听友群的听友一定要记得改昵称改备注，说不定什么时候这种奇妙的连接就关联在你身上了。对，就是歪个楼啊。然后我其实之前跟你有初步聊的时候，我有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像刚刚说的，月月只回了一个有字。我记得那个时候月月应该是在创业嘛，所以很忙顾不上你，然后你刚刚也说到就是你后面是加入到了月月的团队，我理解你们俩现在的状态你说都在长沙坐在一起对吧，就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战友，所以我很希望你能不能就是简单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你主动去跟月月建立这个连接，主动认识他的一个这个经历是什么样子呢，就为什么他会让你来做他的 IP 助理。
其实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机都很重要且挺巧的，我也没有想到说在一个听友群里可以发现自己的本命工作，然后发现一个这么值得我去学习和追随的人，因为确实可以改变我整个人生的一个轨迹吧，所以我也很感谢满地找钱的这个播客和有这么一个社群和氛围，让我能找到可能更容易价值观或者是更同频的人。然后我能链接上月月其实有一点抓马，就是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的一个经历。
听到这个我就兴奋了。
对，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其实我觉得包括我听满地找钱的播客也是这样，就是启发了我很多，就是女生不羞于去谈挣钱，不羞于去说自己的这种商业思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我了解，就是刚刚小薇说的这个特别像，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有共同理念的人聚集在一个群体里面，然后大家可能各自发出自己的信号，可以碰撞出很多有意思美妙的事情。然后只是说月月当时很忙，然后他的时间也很珍贵，然后你选择一个最直接 go straight 的方式，就是花钱。
对，主要是我当时通过听友群加他，其实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因为我觉得我们听同一个播客，对，就是价值观或者是这些理念，他有一部分他是比较认同的，所以说我也比较相信通过去加他，有兴趣去加他。然后他当时比较忙嘛，我就翻了他的朋友圈，我发现他写了很多朋友圈，而且就是能看到他的成长经历，包括他朋友圈也有很多关于小红书、关于销售、关于做人、关于创业的一些心路历程和分享。我当时第一次看到，我觉得这甚至可以是付费内容。对，所以我就把他的朋友圈翻到了底，就是也很了解他，然后看到他的置顶有，当时他也上了一些播客，我就去听了他的播客，所以我就纯是靠播客和朋友圈对他的一种信任感。但是最后能真的有后面的比较亲密的这种机会和链接的机会，还是因为我特别想跟他学习嘛，就跟他发简历，就想跟他学这个小红书的方法。当时他是不收我这种个人的，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说服我的老板给他付费，我就很想自己跟他付费，然后我就很真诚地表达了我想跟他学习的那个心，所以还发了简历以及我的那种自荐信给他。他就当时有空跟我约一个5分钟的电话，我特别开心，也没有想到聊了将近2个小时。他也没有说想要我付费跟他学，但是我就是觉得他很值得，所以我当时晚上就给他付费了5位数。
哇哦！我突然悟到了，就是怎么搞定老板的3步骤。首先，你要足够主动，哪怕老板只说一个字，你也要主动去建立连接。然后中间包括你说去看他朋友圈也好，听他播客也好，甚至还写自荐信、简历，这些都是你非常执着的，希望能够去跟他构建连接。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小薇身上有一股非常非常真诚的这种状态，就包括你跟小助手钱钱说的那段话，我真的是看聊天记录我都有被你打动到。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与其说是花钱，不如说是为信任买单，就是我觉得这个动作其实是能够让对方更加直接的去认识到你是认可他的。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句话是吧，就很有意思，就是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
是的，我当时其实没有想这么多，觉得我一定花钱他才会记住我。我是觉得首先我通过播客和他的朋友圈对他的了解，我首先就非常认可这个人，且不管他做不做小红书，其实我觉得他本身人就很能成事，不管他做不做这个业务，且他有一个我现在非常刚需的，他自己拿到结果的一个小红书的一个方法，就是对于我短期和长期我觉得来说都是一个我非常值得追随的人。然后为什么会给他发简历然后去主动找他，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时间很宝贵，他当时的咨询就是2000块钱一个小时，对，我也没有想到说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聊了那么久，我会觉得他愿意在我身上花时间，且他的时间本身很宝贵的情况下，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值得我去长期跟他的学习，或者是靠近他，想成为他。
了解。诶，那我很好奇，就是如果让你现在来看一下，就是你现在跟月月也差不多小半年了嘛，你觉得在这半年过程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以及你现在来看月月，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认识他是2月份认识他，但是我线下跟他工作就是长期待在一起，其实现在2个月不到，就是我能感觉到对我自己的成长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因为我前2份工作也是那种比较高压，成长速度比较快的，但是在这里，在作为这种创业公司的这种形式下，我觉得我的成长包括对 一些事情的认识吧，都深入很多。然后具体讲一下我眼中的月月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首先他也非常真诚，就是不管是他做人还是对自己的学员还是处理各种事情，他都是在想多给，就是不是说你给我付一道小红书陪跑的钱，我就真的只交付你关于小红书陪跑的一些方法和知识。他会甚至给那些小红书陪跑的人去加餐，因为小红书解决了流量的问题，其实我们的交付已经完成了，但是他看到既然有流量，既然加了客资，他如果学员不成交没有赚到钱，他会比学员更着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老板和这样的人真的就是值得更多认可他的人认识。这也是我为什么非常感谢满地找钱和月月，能让我就是作为一个普通女孩子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这是第一个，他比较真诚。第二个就是他非常擅长看本质以及拆解逻辑，就包括我能成长这么快，其实跟带领我的人非常有关系。我自己其实现在觉得选工作就是选自己的老板，选自己的领导，就是真的在一个很厉害的人的旁边去学习去浸润，就是能让自己更快速的成长，且这个人是你想成为的人。然后他在看本质和拆解逻辑方面，他也会给一些学员做咨询嘛，就是能很快的发现他学员本身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卡点和优势，甚至怎么样一鱼多吃，怎么样去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和运用到自己现有的东西去创造更多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就是一个好的老师他不仅能教你还能发现你的问题，就是有一点像那种老中医看病的感觉。
了解，哇，我觉得你这个形容非常的形象哎，就是他找到你的问题所在，并且还给了你药方，他可能还定期随访你，这个闭环了一整个。
对，就是很多人可能，我说实话，作为普通女孩来说，就是我可能有一个上进心，但是我如果没有遇到月月，或者说我没有真的去知识付费，这个觉醒的路和这个行动改变的路可能要靠我在一个普通工作做五年或者十年，我可能都突破不了这个认知。包括听播客也是这种方式，就是如果只局限在自己本身工作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哎，原来有人还是这么赚钱的，有人还可以通过这种去变现思路的话，就是一直局限在自己的井底之蛙，就很难有真正的突破和改变。
确实，就是认知很多时候才是最关键的。然后刚刚听小薇也给我们安利了很久月月嘛，然后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是湖南人，然后我也对月月非常的好奇，所以想请出来我们的月月啊，就是大家的神秘嘉宾对吧，来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可以吗？
Hello Hello 四子妹妹你好，满地找钱的亲友们大家好，我是月月。然后我用三个数字来介绍我自己吧。我觉得第一个数字是零，我是2023年3月才开始做小红书，是一个从零起步的小白，然后也是第一次做销售。然后第二个数字呢是五，我虽然是从零开始学销售，但是我最高记录的话，我可以五句话就成交一个完全陌生的客户，让他为我买单。第三个数字是100，因为我之前是写了一篇小红书笔记，导了100多个客户，然后我当时在那个瑜伽馆一个月，给那个瑜伽馆产出了100万的业绩。就大概用这三个数字去介绍我自己。然后我身上的标签就是我特别会搞小红书流量，加到你的私域，以及特别会把你的私域转化为自己的粉丝，转化自己的资产。
哇，月月这一个表达一下子就印证了刚刚小薇说的，对，很有拆解逻辑，就是一下子摆数字，然后这个数字背后有很多让我们吸引的故事。那我们这一趴就先不聊那么详细的故事啊，我还是很好奇，就是想同样的问题再来问一下月月，就是你觉得你眼中的小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就是说，因为其实刚刚听了整个的沟通过程，我觉得在其实他最后付费之前，你是有去接受 到他的一些信息的嘛？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关键点让你觉得你想在那个时候拉他一把？不知道你能帮我分享一下，就是从你视角的这一个故事吗？
嗯，我首先呢也要跟小薇一样，就感谢一下满地找钱的这个播客和这个听友群。
哎，我都不好意思了，
因为就是我上次就说了嘛，我说你都没有收我们中介费。就是如果你多和一个人去到一个公司上班，一般都是得收这个中介费，对吧？
哦，对，做猎头了。
对啊，做猎头，就是因为你通过这么一个播客，这么一个其实算你的品牌了，然后你吸引到了这么一群同频的人，能够进你这个社群的人，我们本质背后都是有着相似的基因，才会成为你共同的听友。
我们的基因都是很能搞钱。
对，因为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我混社群的话，其实我是属于那种不主动讲话的人，所以我不会说啊，借着你的社群就随便去打广告。所以当时有人问的时候，我只是就是恰好点开了，恰好说了个有，说了个我，然后我也不知道小薇会加我，而且那段时间加我的人特别多，但是小薇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她特别的礼貌，就是她一上来给我发了特别多的聊天记录，就是说表达我看完了你的所有的朋友圈，然后特别想跟你学习，就很礼貌很礼貌，就不像别人要不就不说话，要不就说的你好。但是我这个时候也是觉得想跟我学习的那么多，我也特别就是说没有把他很放在我的前面，因为当时确实很忙。后来就是他想跟我学习嘛，我就很明确跟他说，我说我不想赚个人的钱，因为如果个人的钱你说你交给我，你没有项目你很难回本的。我就说你是哪个公司，我说你就喊直接决策人来跟我讲话，就我只跟老板对话，然后他就说服不了他老板嘛，我就说那就算了，我说我只筛选客户，就你没有必要去说服你老板。我也觉得我们的故事就到此终止了。但是他后来又去翻我好久的朋友圈，去说我比如说收不收个人啊什么的，他就一直想说表示跟我学习，我就给他发了一句话，我记得是什么，就是让他把简历发过来，他又给我发了好长。就是他的简历，他的自荐信就非常的用心。我觉得这个词虽然说起来很简单啊，但是用心的零零后非常的罕见和稀缺。我觉得
与其说是用心的零零后非常的稀缺和罕见，我觉得应该是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然后信息非常冗余的这个时代里面，愿意用心去交一个朋友，或者是用心去认识一个人，我觉得其实都是越来越难发生的一个事情了。但我刚刚听你的描述，就是小薇她一直有在做这件事情，包括她来找小助理的时候，她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我当时就觉得，哇，我的听友真的就是质量都好高啊。
对，质量好高。他刚刚小薇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到时候可以把这聊天记录截图给你，你可以放在 show notes。 这就是一个找工作的范本，就请大家找工作，如果你在 boss 直聘上加到了你想去的公司的老板，请你按照这样的范本去找工作。
好的，非常期待。
真的很牛，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人说想加入我们，然后呢有的人他就是搞他是老板一样，然后他也不说清楚他有什么优势。但是小薇就特别不一样，就是我用几个点来评价他。第一，我觉得他是我见过最纯粹最单纯的人，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不知道我交付任何东西，不知道我海报，也没见过我本人的情况下给我直接打20000，而且这个价格不是我定的，是他定的，
因为他觉得你值得。
对，他当时的工资只有7000，而且是后来他来我们这上班了，我问他我才知道的，我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然后他当时就给我打了20000，而且他基本上就是可能生活费，或者他基本上自己也不会买什么奢侈品嘛，然后他也不怕我骗他。就我为什么说他纯粹呢，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就是付费被割韭菜或者是什么的，或者就不愿意去相信别人。第二个点就是我刚刚讲了他非常的用心。第三个，你看他刚刚去夸我也好，夸你们就是这个满地找钱也好，你会发现他非常懂感恩
啊，这个特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对，非常懂感恩，我觉得所有有贵人运的人都有这个特质，只有非常懂得感恩、懂得给的人，他才会收获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他的未来一定非常好的，所以我对他也会非常好。我们两个就不像普通的上司跟下属，就是比如说啊，首先我压榨你的时间，你8小时必须给我用完，或者是说你生怕你把我的什么东西偷学走了，你再去开个公司跟我当竞争对手。我从来就是我说让小薇自己把自己当老板， 你现在就是我孵化的一个创业公司，它能飞到多高，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事情。而且我会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包括我经常就是说他，因为我们他原来在广州那边嘛，现在回长沙，他回他的老家也会非常的方便。在外地打拼的一个年轻人非常想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自由，他可以在他爸爸生日的时候随时就可以回去，他不需要给我请假，我根本就不会管那些东西，就是你是在公司也好不在公司也好，我觉得他是一个所有老板都想要的员工。我从外面出差，我经常很晚回到家里，回到公司，他晚上12点钟还在那里加班，我经常跟他说，我说要休息，不要再做了。就是我们是一个完全反向的，不是那种老板逼迫他加班那种，每次就是喊他走他都不走。
我觉得小薇的状态与其说是打工，更像是在跟你一起创业，他在把你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业，所以他很有热情投入在这个里面，
真的真的很厉害，而且又懂得感恩又有付费意识，我觉得是每一个老师都想要的学生，是每一个老板都想要的员工，是每一个就是这种创业伙伴都想要的合伙人。
哇，这个评价真的很高。而且就是刚刚听小薇和月月的这个故事，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问，就是因为你们的关键词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小红书。因为我自己在做自媒体这个事情的时候，周围也有很多博主朋友就说这两年，就月月提到23年开始做小红书，大家的反馈都是从23年、24年开始就经济下行，流量不行，流量不值钱，就是大粉博主也吃不到什么饭。然后我就很好奇啊，就是月月差不多我理解应该是1年半，然后小薇应该是做了小红书这个半年左右嘛，所以想听一下，就是从你们现在在做这个创业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们的一个直观感受是什么样子，可以请两位来跟我们先简单分享一下这部分吗？
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对小红书接触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有在做探店博主和旅游博主，都不叫博主吧，就是日常自己简单的分享，从没有过说靠小红书去赚钱的想法，只是觉得哎，如果有一天能接广或者是能赚到钱，那就是顺便的事情，单纯是因为可能自己愿意去做一些这种事情吧，就单纯的分享。我就觉得为什么其实我没有想过做 IP 或者涨粉丝，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我没有那种什么所谓的 title， 就是我觉得那种做粉丝做 IP 的非常难，所以我作为个人我没有想过通过小红书变现。然后我自己做小红书运营的时候，其实我在的是一个非常限流的行业，就是医美大健康这种非常非常难，然后普遍的思路也是做 IP， 普遍的思路是做投流做蓝 V 这种企业化的一些操作，其实有很多坑，包括大家所谓说的一些知识付费割韭菜，它确实就是这样，只是给你一种虚假繁荣，就是有粉丝有点击有点赞收藏这些数据，但是它针对于变现是不是有精准客资这些完全不一样的思路。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个人和作为老板，如果真的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小红书的变现路径，他其实在这上面可以花很多时间踩很多坑，就包括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学员也是，他可能做了几十万的粉丝感觉很厉害，但是他也没有怎么变现，或者是说他的投入产出比极度的不匹配。对，就是我作为自己和作为老板去对小红书的这个印象。但是我觉得很明显的是大家都意识到了小红书就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入局的一个平台，这点是比较明确的。
我刚刚听小薇说这个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其实小红书在早期的逻辑还是流量分发的逻辑，就是谁的流量更大好像谁就吃到这个平台的红利，然后慢慢的当流量就变得越来越难的时候，那有没有精准的流量可能才是更关键的，因为它背后就意味着你的转换效率是更高的。然后刚刚也提到，就是他之前是在医美大健康的这个赛道嘛，就是限流是非常严重的，大家还是拿着旧时代旧地图的那套逻辑要做大流量的时候，怎么可能能够在这个新世界的这个航海路上赚到钱。然后我觉得刚刚就是小薇提到那个点我还是非常认同的，就是有时候就是要跟着行业的变化，有时候就是要去不断去迭代自己的方法论。在迭代这个方法论的时候，就是也想请月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视角，可能更不一样的点在于说你是一个创业者的思路来在做这一个事情嘛，也很好奇就是你目前这1年半的一个感知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我为什么做小红书在比较快而且比较晚的时期入局都拿到了一些成绩呢，是因为我花很多的时间在思考。就是有一句话叫做高手都是一击致命的，我觉得我创业最享受的过程不是我赚到钱的过程，是我再去思考去谋局的这个过程，就这个过程会让我感觉非常爽。在前面公司遇到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公司倒闭了之后嘛，然后我当时只有几条路，要不我去学短视频，我当时对短视频其实一无所知，我只是做了很多年的图文，所以我一直就在想我怎么用自己的优势。那我如果要去做一个号，做一个自媒体号，然后我等着他去接广，这时间太长了，我可能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感觉就不行。我就一直在思考我到底怎么样可以在自媒体这个上面赚到钱，然后我就想啊想啊想啊，我就想就是赚到钱的本质是让别人赚到钱，而不是我去想我怎么赚到钱。所以我就去思考，我就绘制一个地图，就是我在想到底哪些人在使用小红书，哪些人需要小红书的用户，然后哪些人是怎么靠小红书赚钱的。然后我就去盘这个逻辑嘛，你去盘比如说接广，那确实像经济下行，品牌方预算压缩，然后呢他可能广告的预算有限，他可能给到别人他是给不到你，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深入了解到这个行业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几万粉的小红书博主他可能是只能受置换，比如说很多人都想去做母婴博主，但是你知道母婴博主如果你做个半年一年的，它不足以养活你的孩子，你还是得有个主业。然后你去网上搜那些家居博主，家居博主也只能搞一个几千块钱的这个副业。你就会发现就是如果你拼尽全力去做了一件事情，它还是只能拿到一个几千块钱的副业，肯定就不行，然后这条路我就 pass 了。然后还有什么路呢？我就在想有谁是比较需要小红书技能的，就是那些线下的实体店的老板，他们满足一个条件啊，第一他们有钱，因为他们在过往拿到线下拿到过大结果，对吧？那么我们销售肯定是你要先满足他有钱嘛，我才能卖高客单嘛。第二就是他有强烈的需求，因为他每个月房租在这里，人工在这里，如果没有新客户进店，他就活不下去，对不对？所以他很需要新客户进店。第三，现在中国是不缺好产品的，产品同质化非常的严重，那么谁会做营销，谁会做互联网的营销，谁就更胜一筹。包括第四，小红书上面的客户是女性客户比较多，而女性是那种我经常去线下消费嘛，线下实体店比如说我去做个 SPA 呀、啊，做个美容啊，做个瑜伽普拉提啊，对吧？然后你看我去拆了这四个逻辑之后，我就会发现这就是我要的目标客户。我觉得很多人做小红书，他为什么比我做的早，他没有我赚钱的原因是他没有想清楚他要服务什么人群，然后给这个人群提供什么价值，给他卖什么产品。而我刚刚盘那四个点，就是我把我服务的人群已经想清楚了，我要服务这些线下实体，他有钱，有痛点，有强烈的这个需求，需要学会这个，而且再就是他能快速回本。我让客户到店了，他是不是就会有比如说他怎么去让这个客户买单啊，升单啊等等的。就是如果我去纯纯的教个人做 IP， 个人 IP 是无法复制的，我可能教不起来，我可能费劲巴累的，就是我天天去教付他，他依然会觉得我的交付不好，我没有办法去帮他回本，如果他后端没有一个很好的产品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在小红书上面做的，我们是做生意，我们不是是做一个 IP， 我们所有做的 IP 背后就是都是为了赋能你这个生意。这个就是我对于小红书整体我为什么选择这个赛道它变现的一个思考。就原来我不接个人，后面我为什么去接个人呢？因为我发现一个现状，就是大部分在这种传统公司上班的运营，他虽然拿着几千甚至一万的工资，他根本自己就做不明白小红书，因为流量能力是非常稀缺的。但凡他能做明白小红书，他一定选择自己出来创业。比如说小薇为什么从他原来的公司离职，对不对？就是你跟原来的老板，你其实跟他讲不明白。那唯一的解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两端去抓 2C 的那端，去向他们展示我是怎么做好小红书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实体店老板呀，但是我能靠实体店老板这个项目赚到钱，所以我给了他们一个新思路。以及我教那些运营，你不仅会做流量还不够，你还得会销售。然后 2B 我让这些 C 端去服务这些 B 端，然后你就会发现我的商业模式它串起来了，它可以流动。这是我对我现在选择这个赛道的思考。
哇，我觉得就是刚刚听月月拆解他怎么去发现这个创业的点，以及他做的整个的流程，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完整。然后我刚刚其实从你的这里面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他要不只考虑 B 端，要不只考虑 C 端。你不仅考虑这两端，你还考虑 B to C 和 C to B，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嘛。那确实就是。可能在我们节目里面，可能调研做的不是很多啊，但我目前感受下来，可能是这个 C 端的这个素人用户相对于更多一点嘛。然后你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小微其实他现在一个身份就有点偏向于说 IP 助理的这种东西。我很好奇，就是作为一个 C 端或者 C to B 的这样的，你在你的这个链路里面，或者是你陪跑这些用户中，你觉得你会推荐这个方向吗？就推荐年轻人去尝试这个职业方向吗？它可能有哪些好处？你能跟大家再展开分享一下吗？
就是我之前其实讲过，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不能成为 IP 的。我老讲话，我特别犀利，特别残忍，但是我觉得很真实。就是当人人都在宣扬你应该去做 IP 的时候，因为 IP 是稀缺的，一个东西是稀缺的，是有价值的，就意味着不能所有人都成为它。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想的是，我应该怎么从这个生态系统中去赚到钱？就像一个足球队一样，我不一定必须要成为一号位，对吗？有的人他天生就是可能后卫或者是什么二号位、三号位的，你要去明白你自己的优势跟你自己擅长点在哪里。那么 IP 助理其实有点像，我觉得你借 IP 的势能，IP 是你的一个梯子。你在他的身边，第一你可以学到很多，因为他有他的天赋，他有他的积累和沉淀。第二就是你在他的身边，其实既然他是 IP 了，他周围肯定有很多的客户、很多的人脉，很多他最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现在最新的一些小红书的技术，或者是别的什么视频号的技术，它其实是一个就像你如果离那种明星很近，你肯定能拿到一线的商务资源，它对于你以后不管是你要做副业还是做创业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有很多学员嘛，我发现很多人做不出来，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就不是赚钱，他们的目的可能是成名，可能是成为比如说某一个的中心，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就是你真正让他去表达的时候吧，他的性格又不那么勇敢的去表达，但是他就是非要卖自己的产品。就是给我的感觉是，大部分人想成为 IP，他什么都想做，他想去拿着副业的时间去博求一个那种中彩票的结果，就是5块钱5块钱的去刮，希望我有一天能中这个500万。我是基本上我是不吃这一套价值观的。
了解，我觉得你总结的非常的精准。
这就是我昨天还做了那个学员回访，然后他问我嘛，他就是拿着他副业的时间，想去售前、售中、售后都做了，我直接就把他就是打引号的骂了他一顿，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你就应该跟别人合作。就是我为什么知识付费做得很快，我打一开始就是跟别人合作的，你要想着去合作，做好你自己擅长的事情，去分钱。就这个事情起来就会很快。你如果什么都要自己做，就要想说自己从一个小小的角色成为一个 IP 很难很难。但是 IP 助理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迷你版的 IP。我教小薇，我不仅仅只是会教她小红书，在给我付费成为我的学员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她就已经拿到了结果。但是基本上你看我怎么教她的，就是我会教她你怎么工作习惯，你怎么排优先级，你怎么去，比如说去准确的识别这个人他到底是有钱的客户，还是那个人他是没有需求的客户，这些东西他也很难用一个课去教他。但是你如果在长期在 IP 身边浸润的话，甚至我养个花，我都会告诉他，比如说我们家里花死了，他出差回来才告诉我，我就跟他说，如果你在养花这个事情上面对我的反馈，就是跟我的反馈都不及时，以及你没有办法去。准确的，比如说用个几分钟快速去解决这个事情，你在销售客户的过程中一定就会是同样的，是不是？就是生活哲学，还有很多它是贯通的。那他基本上从早上到下午一直跟这个卖花的人沟通了半天，还是没拿到怎么去养。我直接跟这个养花的，我打了7分钟电话，我问他，首先你这个花我现在情况怎么样，我需要怎么调整？你从光照、这个浇水、施肥什么维度，要多少水，什么频次浇？我就会这样问他问题，我说，所以说你有没有看见我是如何快速拿信息的？这就叫快速拿信息的能力。一个老板是必须要有这种能力的，但是你在公司打工，老板不可能会教你嘛。
确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从刚刚听的这个链路来说，我觉得首先确实我自己也觉得，你如果作为一个年轻人， 又或者说你还是在有一个主业的情况下，你想靠做 IP 完全起来，没有任何经验，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刮彩票的事情，它的概率非常低。如果你真的是之后想做成一个 IP， 或者你只是想学一些方法论的话， IP 助理好像确实是现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和路径。对，然后在这里也想问一下小薇啊，就是你现在可能大概也做了几个月嘛，你现在觉得在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份上面有哪些样的收获呢？然后如果你觉得同样的想跟你一起来做 IP 助理的这种年轻人的或者是同龄人，你会给他一样什么样的建议呢？
首先我说我的收获吧，就是确实还不到两个月，主要是我觉得真的找对人很重要。首先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 IP 助理，就包括我来之前其实我都不是说来做 IP 助理的这个身份的，但如果你真的要做 IP 助理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挑活。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你是来找我做销售我就只做销售，你如果是来找我做助理我就只做助理最基本的活，但其实不是这样。就包括我自己在前两份工作也是，我愿意抓住每一个我可以抓住的机会，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要在做事中去锻炼自己，所以说也会有很多付费学员想来跟月月上班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你首先你挑这个 IP 的时候，我觉得你要非常认可他，你认可他这个人，你不单纯的觉得这是一份工作，才会真的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你不会觉得这一份工作很痛苦。就是我在这里上班是为什么觉得每天虽然工作时间比较长密度也比较大，但是我整个人比较兴奋和有激情的一个原因，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就是在花一年的时间走别人两三年走的路，且有一个非常好的人来带我，就是真的是手把手的教我这些工作思维和如何提高效率的一些方法，就是这些是很难通过不实操只看书学会的。就是我觉得成长最快的方式可能也是就是直接做，然后参与其中深度的去做这件事情，你才会发现到底面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困难，然后要如何去解决。就是我在这里的一个收获，因为我觉得我在这里因为也不断的在和我说你不要用一个打工人的思维去做，因为我之前是完全没有过创业想法，且我根本也没有想过我会来创业公司工作的。现在这种稳定性的这种让我能力的增长可以让我去克服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就是包括我以前的工作，我觉得我可能更多的是选择的一种确定性，是一种路径上的确定性，而不是自己通过自己能力更值钱来单独去面对这种稳定性。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要选你认可的人，你想成为他的人，然后就是不计回报的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首先我对月月付费是因为我本身确实很认可他，我很珍惜这种机会，就是人面对机会的时候他的抉择和他的认知可能也不太一样。
我觉得小薇每次说话都给我一种就是不符合他年龄的成熟，然后以及满满的那种真诚，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吃下小薇的安利并且邀请。因为小薇一开始给我推荐的是希望月月能上播客嘛，但我跟他沟通完之后，我真的非常期待他和月月一起上这个播客，一起来聊聊他们的故事，一起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一下他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然后刚刚也听了小薇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自己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收获嘛，我觉得确实有一个点是我非常认同的，就是你去找你自己价值观相同的你信任的人，然后去做他的助理，并且你去分析说自己能够给对方提供什么以及对方能够给你提供到什么，然后你们互相去达到一个双赢的一个结局。我觉得这可能是 IP 助理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跟对人做对事儿，拿到好结果。
对，我补充一个点，因为我记得你之前问我那个小薇她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嘛，就是我这里揭秘一个，就是你知道他是什么点打动我的吗？因为我开始没有想说让他来上班的，什么点来打动我的，就是给我付2万这个事情在最开始都不是最打动我的， 因为之前那个他成为我们学员来线下嘛，特意来了一次，然后我们在吃饭，然后当时呢我让他来我家里住了一次，我第二天我说干嘛去，反正是化妆，然后我只是提了一嘴我要化妆，
做那个线下沙龙
哦，我要做线下沙龙，我提了一嘴我要化妆，我没并没有去吩咐他或者去命令他你帮我去搞这个事情，他当时又不是我的员工，他是我的学员，然后他就立马打开美团去搜就是化妆的地方，我在基本上就没管这个事情，然后给我大晚上的十一点多，我当时在洗澡，我洗澡出来他就把这个电话打完了，然后他就说给我预约好了一间，
好细节，
对，就是他不是我的员工现在，但是他在我洗澡的时候他就做好了这个事情，就是很主动付出，然后第二天我去那里化妆，我对那个东西也非常的满意，他特别会挑，因为我之前在杭州化妆反正都很贵，然后他给我挑的那个厂商的化妆价格也不高，然后化的也很好，而且他在化妆的时候一直跟那个老板安利我的小红书，然后那个老板对我的小红书非常感兴趣，就是他付费直播他都想来参加，钱我说我要转给他嘛，因为他当时就已经付完了，他然后他说不要，我记得他说因为来线下也没有什么能帮你的，然后我就给你一个什么，反正原话我忘记了，就是你看第一他很不在意这些小钱，第二他很舍得付出，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给他工资，但是你想哪怕是给工资的人他都做不到这样，就大晚上已经十一点多了，我洗个澡出来他就已经给我做好了，而且他不挑我，他不觉得这些是琐碎的事，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不管他基础怎么样，就是我打个极端的比方，就算他很笨他口吃他打字打不利索，我都可以从头去教他，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个事跟海峰一说，跟我合伙人一说，我当时特别感动，我就觉得我男朋友爸妈都不会这样做，或者是细心，因为他不是工作嘛，对吧，然后小维日常就是他也是这样子，我不用说我只要把手摸在我肚子上了，因为我工作就是肠胃不是好嘛，他就会马上给我倒杯热水来，哎呀，但是他跟那种阿谀奉承又不太一样，你懂不懂？就是这个女生她特别的纯粹，特别的善良，我觉得善良是她最大的特质，但是善良是你在跟一个老板打工的时候很难启用的特质，我这么说不是说很多人没有善良，她不会跟老板这样子，然后我就对比一下啊，就是之前有很多人来我们公司上班，但是她就会挑活，就是我就是去应一下刚刚小薇说的不挑活嘛，他是我觉得最不挑活的人，我觉得所有要成为 IP 助理的人或者说要成为 IP 的人都要从不挑活先开始做起，因为我就是不挑活，我完全不挑活，任何人给我的一个事情我都当做挑战来做，你以为那些做 IP 的很光鲜亮丽，就是他什么剪辑什么七七八里的都是从慢慢自己搞开始做起的，所以我觉得小薇就是不挑活，而且他非常的善良纯粹，他认可我打动了我，所以你想去跟一个任何你认可的大佬或者是 IP 当他的助理很简单啊，就跟小薇一样做这些小事，包括我前面跟你讲了嘛，我说有别人在别人的那个播客下面去黑我的时候我都没有很在意，小薇每次跟我去控评
因为他真的很认可你，
但是你要知道认可我的人很多，认可我的人不止他一个，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认可你是因为你身上的什么功能价值，或者说我跟你是同行，因为很多同行跟我付费嘛，很多那种博主啊做运营跟我付费，他会只考虑自己的，他利他心我觉得没有小薇那么重，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特别的厉害，所以我才愿意就是这么的教他，不是说他来我这里上班或者来给我这个钱我就要去把所有的什么连养花都要教他，但是因为我希望他好，就我跟海峰真的是把他当女儿在养，
双向奔赴的一个故事，
反正我觉得很难得，就是从小薇身上就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的一个点，你确实就是应该喊他一起来录，因为你单独喊我来录的话可能他对你的听友没有说那么的有共鸣，但是小薇就代表了你可能百分之八九十的听友，但是他们没有做到他身上这个特质，就是他们很多人都想要小薇的这个机会，他们经常跟小薇说我好羡慕你啊，可以待在月月身边学这么多啊，月月经常给你的一些东西录音可不可以发给我，经常跟小薇这样说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都羡慕他，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就他们没有办法像小薇这样付出这么多，你看我就给你讲这么一个小小的事你刚刚都触动到了是不是，
是的，因为我刚刚听到你那一段话我甚至是带了预设他可能会做什么事情我去推断，我都没有想到他会帮你去选到一家化妆店然后给你安排好给你饭费等你去做，就我的思路里面当时都没有这一个，我甚至是主动说他肯定会为你做点什么，但我没有想到他为你做的是这件事情，就说明他平常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以及说也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我觉得其实会不会做决策能不能坚定做 以及够不够主动，够不够细节，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单点的要素。但是当它组合在一起，在一个人身上，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可能就能爆发出很大的能量。我觉得刚刚听你们的这个故事，我能就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你们中间的这个纽带，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是靠这些小小的细节让你们的纽带更加深，让你们彼此坚定对方就是那一个需要去并肩作战的人。所以我觉得 IP 助理和 IP 就是一个互相成就互相成长，然后让我现在听起来都非常羡慕的一个方向。
我这也是第一次听，哎，我一直不知道
啊，我没有讲这个事，所以我是第一次讲，就是是你启发了我嘛，就是你刚刚问他，他说不挑活这一点，很多人都很挑活。
但是我是因为看了你之前发的朋友圈说不挑活，我就觉得我更应该要
不挑、哦。我还补充一个点，就是你知道很多人会来想说跟我们工作嘛，然后每次就是我的手机是小薇可以看到，他一般都登的，他登我手机回，他每次看到这种人他就会很气，他说你看这个人明显都没有看过你朋友圈，就是你看见没有，就是他做一件事情之前他会做充足的准备，他会非常节省我的时间。其实他不算唯一一个了，很多人都会拆过我的朋友圈。但是他是比较早让我知道的，就是你不是当时还把我的朋友圈做什么文档分类了。
了解，确实这个是真的非常关键的。然后为什么我会想到说邀请小薇来录这一个，是因为前前也有跟我提到，就是有另一个听友恰巧是相近时间的时候有提到说，就是 IP 助理这个东西，就是他想问怎么能做 IP 助理，因为钱钱相当于是我们的助理吧，他就去问钱钱，然后钱钱给他说了一些，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小薇在跟我们推荐月月，然后我们当时就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很期待这期的录制，然后当时我觉得也是各种机缘巧合，而且那个女生也在长沙，然后我就分享了一些你们的故事让钱钱给他转达嘛，然后并且说到时候一定要记得听我们这期播客，然后好好评论。
对啊对啊，可以，这就是你影响另外一个迷你版的小薇。
其实我也挺希望像我一样更多的这种普通人来有这么一个改变的机会。说实话我自己发朋友圈也发月月嘛，然后也有很多就是之前没有联系过的人来找我，就是觉得哎我最近成长好快啊怎么样的，就也才两个月，我也没怎么太发朋友圈，就有不下十个人来找我，觉得我变化快怎么样。嗯，那也有那种就是觉得我进了传销，但我觉得那个东西确实你要自己才能清楚我到底在这里想学什么，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大多数人就是没有这个认知和决断力的。
我感觉今天聊的也挺多的，就收获也很多嘛，就关于 IP 助理这个事情，尤其是关于就是我们小薇和月月通过我们满地找钱的这个社群认识的这个故事，不能说抓马，只能说非常的美妙。然后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如果听到这里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你对 IP 助理这个形式很感兴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留一下就是小薇或者月月的联系方式，大家如果想咨询的话可以去找他们去了解一下。以及就是说我记得月月应该有提到你们是想在不同的城市去招募这种合伙人是吧？之前
对，首先如果你在长沙的话，如果你有空想再找工作，非常欢迎你来线下跟我们一起工作。然后如果你是在不同城市，你如果对小红书我这个业务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在招这种城市合伙人，就是看你本身有什么资源或者什么样的能力，对，可以再具体聊。然后我想补充一个，就是站在我的视角上，因为我认识很多 IP 助理和很多 IP， 因为之前有这种专门的训练营嘛，你的目标是学习的话，其实你有的时候反而不要选择特别大的 IP。 我指的特别大的 IP 是那种公司人很多的 IP， 他基本上不可能像我这样带小薇那样去带你的，哪怕你给他花了很多钱他也不可能。就是其实选择了这个 IP， 假如说你是想要成为他，或者是你的目标是为了成长，那你可能要选择一些他还有空去带一带你中小 IP 这种的。如果你是想拿背书然后以后去到更大的公司去跳槽，那你就应该选择大 IP， 就是他两者是不太一样的选择。
好的呀，哎，那最后的话也想看一下月月有没有什么想再跟听友分享的或者说的事情呢？
最后就是如果大家想学习小红书或者是想学习私域的话，都可以来看看我的朋友圈，然后以及来听听我们关于这个的思考。然后我们9月11号开始会有 六天的直播，我三天会讲小红书，三天会讲私域，就是把我的创业之路去捋清楚。因为是我的创业一周年嘛，我特别希望能够去吸引来跟小薇一样的人来加入我们，然后我们一起去做一个很好的事情。
好的呀，好的呀，那也非常非常感谢听到这里的听友朋友们。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开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去了解一下，就是怎么去进群或者怎么去看到月月的这个直播。最后，非常感谢听到这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 FM、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来搜索满地找钱找我们玩哦，也欢迎大家收藏、点赞、评论、转发，你们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以及还没有进听友群的小伙伴，千万不要忘记找我们的小助理来拉你进群哦。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拜拜。
Just like a star shining bright around my heart, I'm addicted to your smile, full of love, never ask for much things in this world, but you light up my world inside, your charms making me so blind, you and I are amazing, so why don't we stay around